啊，各位弟兄姐妹，在2016年的1月份的时候，就是去年一月份，在这个北美冰球联盟里面呢，发生了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哈。啊，我以前呢，我其实是挺喜欢看这个冰球比赛的，但是自从这个温哥华队不行之后呢，我就不看了，就是很失望就不看了。然后呢，所以一直都没看，但是那一次呢，就有个新闻导致我去要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的，就是在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这个加拿大的卡加利队哈，火焰队哈，有一名球员呢，他发生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比赛的时候嘛，跟另外一队比赛，然后他就被对方的球员不知道怎么就是弄倒了还是什么的，就是他觉得对方是犯规的。但是呢，这个裁判员呢是没有看到的，所以就没理他哈，所以他就可能是生气吧，还是不满嘛哈，就是在镜头里面拍到众目睽睽之下，他高速的，这个裁判是背着他的，他就很高速的就往前就把这个裁判一冲一撞，哇，飞倒在地哈，大家一片哗然，因为是大家都看见的，他不是无意的，是故意的就把裁判撞倒。哎，你要知道在运动比赛里面呢，这个裁判是动不得的哈。有没有发现篮球也好足球也好裁判是不能被攻击的哈，这个是犯规，所以他当场呢就被踢出去了。然后踢出去之后呢，这个联盟还要说要怎么惩罚他，因为他这是非常恶劣的一个行为哈，就是在场上公然的攻击这个把这个裁判给撞伤了。然后在这整个事情当中为什么越闹越大呢？因为大家都很惊讶的，因为这位卡加利的球员呢，他不是一个新球员哈，他是一个已经打了11年冰球的一个球员，而且他很少犯规的。平时大家看他就是个好好先生哈，打球的时候就是很绅士风度的那一种，没看过他生气，没看过他打架，没看过他骂人，没看过什么。但是他竟然做了一件那种很凶猛的球员都不会做的事情，就是把裁判给攻击了。所以很多人都说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我就去看了，哎，就因为大家好奇嘛。后来有一位专写这种运动的专栏的作者嘛哈，他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这篇文章呢，虽然是在描述着他所犯的这件事情，但他里面有一段话呢，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分析了人里面的那种他尝试去想了解为什么对方会这样，然后他写了这么一段话，我觉得挺能够描述我们每一个人的。他说平时为什么这位球员没有这样做，而那一次会这样做呢？他说人的内心其实都有个黑暗的，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个黑暗的地方，有一个阴影有一头野兽，平时不被发现，他也可以很久不被发现，也可能永远不会被发现。但是有一天，可能是因为某一些事情的发生，这个黑暗突然间会抬起头来，这个阴影突然间会出来，这头野兽突然间会冒出来。他说我认为这个人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哈？你我的内心或许有个阴影，收藏这个黑暗，有一头野兽，他平时隐藏的挺好的，我们都不知道他存在，但是呢，有一天他突然间冒出来，当他一暴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旁边的人都会大吃一惊，为什么谢牧师会这个样子？包括我自己，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情？哎呀，为什么老公会这样？为什么老婆会这样？为什么小孩会这样？为什么爸爸妈妈会这样？你明白我说？弟兄姐妹，它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呢？它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其实很软弱的，世界上没有完人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新闻报道，你看到一些很完美的人突然间 会做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惊讶。但其实你也不要太惊讶，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有些没做是因为还没出来而已。但话说回来，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里面有没有这个黑暗的地方，那我们怎么不让它起来，然后怎么样把它拿走呢？这就是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的。在过去我好几次的讲道当中呢，我跟大家都探讨了撒母耳记的两个人物，大卫跟扫罗，他们之中的恩恩怨怨，对不对？大卫跟扫罗对待仇恨的方法很不一样。扫罗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大卫却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对不对？对要害他的扫罗，他以德报怨。今天呢，我就很想跟你们看大卫这个人呢，其实他也不是一个太好的人。像过去我们看到的大卫是道貌岸然，不杀扫罗，不以德报怨，以恶报怨，不以恶报恩的人，也不以恶报恶的人。但是今天我要跟你们看一段经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虽然是在箴言，但我所讲到的主要的内容是出自于撒母耳记上的25章，那里形容的大卫呢，可能是你没有想过会见到的大卫的另外一种形象。那今天我要分享的25章呢，因为比较长，那我就没有放出来，但我等下会有一些我会描述，有些我会读给你听，再一些我的解释。然后如果你想看那些经文呢，你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5章，然后你再仔细看呢，基本内容呢会从那里出来。那对于大卫这个人呢，他是挺有爱心的。对谁有爱心呢？对扫罗非常有爱心。但如果你读过撒母耳记上25章呢，你就会跟我一样会有个疑问的。特别是25章的这个记载呢，那里的大卫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跟我们其他经文里面所看到的大卫的形象是不一样的。情况是怎样呢？我来解释给你们听。25章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呢，这个撒母耳先知年纪老迈，已经离开世界了。然后这个扫罗呢，就继续追杀大卫，大卫就逃亡，就带着一些随从呢，圣经说他就逃到这个巴兰的旷野。巴兰的旷野，如果今天看地图大概在哪里呢？就是西奈半岛的往北一点，在耶路撒冷的往南再下去很长的一段地方。巴兰旷野呢，基本上就好像他的名字所描述的是旷野。旷野呢，跟沙漠有点不一样，沙漠却全部是寸草不生，旷野呢是有植物的，但是是有所谓的那种皂荚树，皂荚树就是后来用来做月桂啊那些的木头，就是零零丁丁就有一棵树出来，有一些小小的叶子，然后四周围呢都是沙土石头，不长太多东西，又不是完全没有哈。所以在巴兰旷野呢，生存是挺困难的，有野兽，粮食不多，那大卫带着一些随从，为什么住在巴兰旷野呢？因为巴兰旷野比较安全，因为你要知道扫罗追杀他呢，大概就不会走到巴兰旷野去，因为巴兰旷野是个比较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大卫没办法，就住在巴兰旷野，所以是他的困境。那当然他在巴兰旷野也要吃饭啊，但怎么吃呢？所以有时候他就会到其他地方找吃的。那有一天呢，根据25章记载呢，大卫就听到有一个大财主，产业呢就在加密。那加密是好地方哈。加密这个地方在圣经里面哪里出现过呢？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圣经记载说，后来有一个亚哈王出来，就是很坏的哈。然后来养了很多假先知，然后呢后来有一个先知叫以利亚的，就走去跟他这些先知斗法，对不对？就是要让老百姓看谁的神是真的。他们就走到一个地方，你住 你筑一座坛，我筑一座坛，看神的火会从下去，就会悦纳哪一个的人的这个这个坛，然后呢就知道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那一场斗法就在哪里？加密山。好，加密山呢是在地中海的很靠近地中海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在稍微往北一点呢的这个靠它的西边。好，是一个树木很繁盛，很多丰富的土产的地方，也很多牲畜，所以那里是个很丰富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财主在最肥沃的地方有很多的产业。圣经描述他的产业多到什么地步呢？3000绵羊，1000山羊，他的产业是以千来算的哈，不是一头两头三头四头，也不是十，也不是一百，是上千的哈。所以今天来说，他大概可能是不只是百万富翁，可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那一种哈。圣经说那个人叫拿巴，拿就是拿东西的拿，巴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拿巴哈。拿巴呢，他说为人呢非常刚愎自负，很凶啊。但他的妻子刚好相反了，圣经形容他的妻子呢叫做亚比该，圣经说他是聪明俊美的妇人哈，又聪明又俊美的妇人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我同一个感觉哈，每次一读到那段经文呢，我就会想立刻就冒起我们中国那句话，一朵鲜花插在哪里哈，插在牛粪上，就是这个拿巴跟亚比该。圣经是说哈，那时候拿巴是怎么样呢？在加密剪羊毛。那我等一下会再解释给你听剪羊毛的风俗哈，但我现在就先很快的描述那段经文给你听。大卫就在旷野，我们知道旷野没东西的。于是呢，他就听到这个拿巴在加密，大卫也很熟加密，为什么？因为大卫曾经去过加密的，他的仆人呢，有时候会去那里去找吃的。这个时候就听到这个拿巴呢在那剪羊毛呢，于是呢大卫需要有供应呢，听见拿巴剪羊毛，大卫呢就决定要去跟他讨粮食。所以大卫就选了10个仆人，表示隆重嘛哈，你要东西你一个人去，然后10个去，那一来表示隆重，二来是表示我肯定可以要搬东西回来，10个比较方便一点。因为大卫估计我们根据估计呢，圣经描述大跟随大卫的那个时候呢，随从兵丁大概有600人的，所以600张口要吃东西，所以10个仆人去拿，合理。那于是呢，他说你们上到加密去见到拿巴，你要这样做。大卫很怕他不给哈，所以教了这10个仆人讲什么话哈。所以这个10仆人他就说，你就提我的名问他的安，把我的名字放出来。大名鼎鼎的大卫哈，放出来，对那个富户财主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客气了吧？比如说我今天到你家，我说：“哎呀，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都平安。”你说：“啊，不是，太客气了。”所以他就去了，然后就跟他说。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大卫曾经在加密的，所以也就是说平时大卫呢没东西吃，就会去其他地方找东西，去过加密为了逃避扫罗，他就逃回巴兰旷野。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当时挺苦的，居无定所，主要是基地就建立在这个巴兰旷野，但是因为巴兰旷野没东西吃，所以就到处去找，找了东西吃又回来。所以他说，我见过你们的仆人，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过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去证明一下哈，他们必告诉你哈，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在好日子来的哈，所以剪羊毛是好日子，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是什么意思哈。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你要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他在这个时候就跟这个财主自认自己是什么 儿子请屈尊降卑的了，把身段完全放得很低的。也就是说过去你的绵羊山羊平平安安无事，主要其实还是我们做了一点点功劳，现在呢请你给我们一点回报，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卫的仆人就到了拿巴那里，我估计大卫的仆人不是很情愿的去求人，因为圣经形容呢是这样的，很仔细，他说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因为我在想，如果是去做说服对方的人，肯定要加多几句啊，我们大卫挺好的啊，什么说呢，他们就是把大卫话讲完就住了口看反应，大概不是很情愿，大概不是觉得很好像很没面子，所以大卫是把身段放得很低，仆人都不大接受的。那如果你是拿巴你会怎样？拿巴是这样的，拿巴一听这是我家的东西啦，好家伙来跟我要保护费来了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这样，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就我不认识他，近来被虐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拿巴知不知道大卫是谁？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下面来就已经透露，他说他讽刺了大卫一下，他说竟然被虐主人的仆人甚多，大卫是从扫罗那边逃出来的，那根刺是吃得很厉害的。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那里来的人呢？一讲了这句话，大卫的仆人什么都话都不说，就转身就走。就是我们已经很不情愿来了，说了这句话就走了。弟兄姐妹，仆人就回去告诉大卫，我想问你，如果换着你是大卫，你听了拿巴这样的态度和说话，你会怎么样？算了吧，不给就不给，生气报仇恩将仇报的人，我们怎么对付他呢？你会怎么办呢？然后就可能这件事情离开我们太遥远了想不出来会怎么做，这个不给就不给吧。那我就给一些实际的例子假如你曾经帮过一个人，当他移民来的时候，你接他的飞机，平时接送他，带他去找房子，带他去买菜，带他去面试找工作把他安顿好了，花了很长一段时间你天天帮他，后来等到他自己好起来了，安顿好了，买了汽车了，有一天你发现你的车子抛锚了坏了，你就去打了个电话给他说，我能不能请你来给我搭个便车去上班呐？如果他的回答是，如果所有人都有车有事情都这样来找我坐我的便车，那还得了？你会怎么样？气得吐血。比如说有一个小孩，父母对他照顾的100%，自己辛劳工作供养他吃喝，自己挨饿供他读书，等到他名成立就的时候，却嫌自己，哎呀，爸爸妈妈，你不要跟我在一起，你们没有学问。你说碰见这种事情你会怎么样？气死了。 对，忘恩负义的人我相信你一定见过吧，当见了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做呢？大卫又会怎么做呢？你可能会想不到特别是上两次讲到我们讲了大卫这种怎么接二连三对扫罗很客气以德报怨的个案之后，你一定会想不到这一次大卫的反应竟然会是这样的。大卫的反应是怎样呢？圣经说大卫听到仆人回报拿巴的回答后，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要带上刀。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几百个人刀就上在身上， 大卫也带上刀，大卫是想亲自动手的。跟随大卫上去的约有400人，留下200人看守器具。也就是说，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大卫的大本营是在巴兰旷野，要有人看守着，很危险。但他要去对付拿巴，带了400个人去。你说需不需要带400个人去啊？对付个财主罢了嘛。400个人去什么意思？我非把你干了不可，我是 不留情的。弟兄姐妹，你知道这段描述看起来很平静的，没有什么对情绪的描述，没有说大卫大怒拍桌子什么，没有。但是呢，他的心情呢，情绪呢，在后面呢，你可以猜得到的，在25章21到22节，我读给你听。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徒然了，白费心机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喇叭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怎样降罚于我，发誓了，赌咒了。我们圣经以弗所书不是有一句话吗？不可含怒到日落。他却在那一天怎样要怎样把他的怒气全泄了。我是突然了，白费心机。不过这里也说到大卫是曾经帮助过他的拿巴的仆人了。那而且他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他以恶报善。那谁曾经对他行过恶？扫罗。但大卫对扫罗怎样？以善报恶，对不对？这个所以扫罗对他以恶报善，大卫对他以善报恶，对。但是这个拿巴对他以恶报善，大卫却想怎样？以恶报恶。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对扫罗网开一面，对拿巴却不可以呢？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猜想哈，也就是说有些人我们可以容忍的，有些人我们是不可以容忍的。我们里面有个尺寸哈，我们对人是有不同的标准的，有些人是可以，有些人是不可以哈。然后我们对人是有不同的看法的。讲个例子，老板对你不好，你会怎样？为了两餐，忍一下吧。同事对你不好，或许可忍，或许不可忍。下属对你不好呢 ？Fire， 炒他鱿鱼。我发现我也有标准的。我以前在神学院呢，看到是我住的那栋公寓呢，我们都是神学生。我们好像是每个礼拜二就是丢垃圾，垃圾就是要拿到那个大垃圾桶哈，就是垃圾袋拿去。但你知道，就走几步的路程而已哈。有一天早上，而且后来发现不是一次，很多次。就是有人呢，就把那个垃圾袋呢，一大袋就放在走廊，就放在楼梯。你走的时候就不丢到垃圾桶，就走多几步。你知道当时我的感觉是怎样？特别生气哈！我后来在想，我为什么那么生气呢？如果这些人，我是住在一个公寓，我大概还可以网开一面。但我想到这些人是基督徒的时候呢，而且是神学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难受，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把那个标准放得特别高的。你没有发现，我们有时候对传道人的看法也比较高。我以前呢，我就很怕做牧师的，说真的，因为我知道会有报应的。我以前呢，对传道人的要求很高的，我觉得传道人不能犯错啊什么的。后来神呼召我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如果做了传道人，人家也这样对我的话，怎么办呢？所以当时就有恐惧感哈。为什么？因为我是有双重标准的。我发现对那种我觉得他道德标准应该高一点的，我就看得高一点，很自然嘛，对不对？我们是有这种那还有什么原因大卫可以对扫罗网开一面，对拿巴不行呢？如果我们留意呢，大卫为什么不愿意以恶报恶的对付扫罗，你会发现呢，大卫的原因是什么？他说扫罗是神所拣选的受膏者，对不对？ 所以他不愿意向神的受膏者下手。也就是说，扫罗是神的人，所以不能动他，而拿巴不是神的人，我可以动他。也就是说，看在你是基督徒的份上，我放你一马。如果你是非信徒，我就对你不客气。这是大卫的很自然的做法，这也是我们有时会有的。但问题是，我们在要问上帝喜不喜欢我们这种看法。对基督徒客气一点，对非基督徒可以不客气一点，对基督徒讲道德多一点，对非基督徒就讲道德少一点，这是不是上帝喜欢的？那 我们就来看看大卫的这个例子是怎么样的。在这里我会稍微多读一些圣经，就是25章的情节给你们听。大卫呢，就400人就带着刀浩浩荡荡的去找拿巴的闸去了。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仆人呢，当时看着这些大卫的仆人走的时候呢，他就比较聪明，一看就觉得不大对，于是呢就急忙的跑到他的女主人亚比该的那里，然后就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大卫他就说，大卫的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们主人的安哪，主人却辱骂他们，但他们对那些人对我们很好的，我们在田间跟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未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也就是说，仆人是说什么，大卫其实对我们有功的，就是主人那么丰富的这些收入，其实是大卫他们在背后做了很多工作我们才可以的。所以他说，所以你当筹划筹划，就跟亚比该说，想想办法看怎样行，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的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也就是拿巴这个主人呢，没人敢跟他说话了。所以怎样，他们就走后门跟亚比该说了。这个亚比该圣经说他是什么俊美聪明的妇人。我记得以前香港选香港小姐呢，他们口号都是智慧与美貌并重，这个是港姐来的。亚比该智慧美貌并重，那亚比该一听怎样，聪明的妇人嘛，对不对？大事不好，二话不说，行动很快啊，将200个饼、2皮袋酒、5只羊、5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对仆人说，你们立刻往前头走，我随着你们来。然后这件事情没有告诉她的丈夫，亚比该就骑着驴跟着这些财物走下山坡，刚好就碰见大卫跟他400个随从，杀气腾腾的往拿巴的这个地方来。亚比该一见到大卫就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碾覆于地，叩拜叩拜，然后又俯伏在他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愿这罪归我，求你允许我向婢女向你进言，跟你说话，求你听婢女的话。他说，我主啊，你不要理会这个坏人拿巴，他的性情与他的名相称，他名叫拿巴，原来拿巴的名字有个意思的，就是愚顽的意思，就是愚蠢跟顽固，就是脑袋很硬的那种。那但是 IQ 又不高，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IQ 不高又那么有钱，这是想不通的地方。那他太太就说了，他为人果然愚顽，跟他名字一样，但我主所打发的仆人皮馁并没有看见，意思说如果当时看见你的仆人，事情不会这样的。他说，我主啊，耶和华既然阻止你亲手动手取流血的罪，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知道的，又来见你又劝阻你，其实是上帝的意识来的， 所以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说，愿你的仇敌和谋害你的人都像拿巴一样，就说 你不要自己动手吧，如果真的是对你有损的人，上帝会帮你的。他如今求你将我平女我送给你的礼物给跟随你的仆人啊、求你饶恕疲累的罪过。你看他一直把责任都放在自己身上哈。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意思是说你一生无过，但是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这过归你。很跟他说嘛哈。而且他对大卫很了解的，因为跟着他说哈，你的性命却在耶和华你的神那里蒙保护，如包裹宝器一样，你仇敌的性命耶和华必抛去，如用鸡旋甩石一样。这个鸡旋甩石还记得是什么东西吗？甩石头，谁用过？大卫用来干嘛？把哥利亚给打败。所以亚比该，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办法看人的传记的那种哈，啊，介绍大卫的片段哈。大卫挺了解的，知道大卫曾经用过这个甩石，而且他的结论是什么呢？亚比该，大卫打赢哥利亚是神帮他的，所以亚比该这个人呢，真的很不简单哈，有资格做香港小姐哈。那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他说你要想想，对不对？你将来做王的时候，你想起这件事情不好啊。你要看，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直看这个亚比该呢，我就想起电视连续剧那种皇帝愤怒哈，要诛九族哈，底下的大臣，王上三思呀，王上三思呀，亚比该就是做这个事情。那大卫怎么样呢？圣经说大卫听着，他气就消了，头脑也清醒了。他对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天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你的智慧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我指着阻止我加害于你的耶和华以色列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到明日早晨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不留一个。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卫其实当时是准备怎样，赶尽杀绝的，挺狠的。你再想一下，很恐怖的，大卫为什么会做这种东西哈？圣经说，耶稣在我们新约时代哈，耶稣他说，耶稣说啊，律法说不可杀人哈，但你心里动怒的已经恨弟兄已经杀人，大卫杀了人没有？没动手，但是杀了没有？从圣经角度来杀了哈，对不对？所以人可以很恐怖的，你知道吗？所以后来大卫因此之故呢，受了亚比该送的礼物呢，就对他说，我听了你的话，准了你的情面，你平平安安回去吧，撤兵就走，往巴兰旷野去。亚比该就回到拿巴他丈夫那里，看见哇，家里大摆宴席哈，好像王的宴席一样，然后拿巴快乐的大醉，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那亚比该呢，就也没告诉他，就由着他睡，由着他享受。到了第二天早上，到了早晨，拿巴就醒了，然后呢，亚比该就来告诉他，哎呀，你知道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啊？这个大卫400人啊，刀已经来了，幸好就是拦住了，就全部告诉他。那拿巴那个时候，拿巴这个人就口上凶嘛，一听完之后吓得一跳，身体，圣经说他身体如石头一般，吓得僵硬。过了十天他就死了。然后圣经说他是怎么死的呢？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很清楚的说明拿巴的命是谁拿的， 神拿的。哎，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来分析一下，我问你，上帝喜不喜欢拿巴？应该不喜欢，对不对？圣经何以见得呢？因为上帝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上帝会击打的人大概好不到哪里去哈。就是我们知道上帝爱罪人，但是不爱他们所犯的罪，这个拿巴被击打，所以我们知道他上帝不喜欢他。那么上帝不喜欢的人，他会击打的人，我们能击打他吗？不一定啊，对，不一定。至少在大卫这个个案当中，上帝虽然不喜欢拿巴，也击打拿巴，但是他却不允许大卫去击打拿巴。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挺有意思的？好，上帝不希望他做这个东西，但是最后上帝怎样？亲手去为大卫伸冤，解决了他的问题。所以圣经说，大卫后来听见拿巴死了，他就很感叹，他就说，应当称颂耶和华，因为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也就是说，大卫这个时候明白，上帝不希望他杀人流血，但上帝也不会让拿巴轻易的过去。但这件事情不用他来做，多好。但我弟兄姐妹，我想大家分析一个事情，也就是说，得罪你的人，即使他是惹神愤怒的人，有时候也不由得你来以恶报恶的，明白我说吗？所以圣经描述要我们为仇敌祝福祷告很难，但我告诉你，上帝不会让你吃亏。其实在这个个案里面，有很多是我们个人的写照的，很值得我们去学习。我给你们分析几点。第一，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个很黑暗的地方，平时看不见，但他突然间会冒出来，就像大卫那样突然间冒出来，我们把大卫的形象全部毁得一塌糊涂。你知道人最难对付的是什么？就是自己里面的那个黑暗。拿巴的故事发生在剪羊毛的日子，我现在再解释一下剪羊毛的故事。古代农务社会呢，有一个习俗，特别在中东的这个地方，当自己有收成了，他不单自己会享受，他也应该向公众表达一些善行了，施舍给人了。特别剪羊毛，剪羊毛呢，你是会剪羊毛，剪完羊毛之后呢，他们会宰羊肉，然后会吃，然后呢也要把他们所得的呢分给那些不相干的人。还记得在这个创世纪曾经记载，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生了12个孩子，对不对？以色列12个支派，其中有一个孩，第四个孩子叫犹大，对，犹大呢，就是这个犹大，他后来就是因为他有两个儿子，三个儿子嘛，儿子娶了媳妇没有生就死了，后来这个媳妇又嫁给又嫁给另外一个，所以后来这个儿媳妇结果都没生，所以后来这个犹大就有点害怕，所以就不敢把他的儿媳妇给他最小的那个儿子，免得他儿子也死掉哈。所以呢，后来这个儿媳妇就没生孩子，说儿媳妇呢后来又想为他们留后，所以就假扮成妓女，就跟这个犹大就是有关系，后来就生了犹大族的后裔哈。这件事情，那犹大当时是怎么糊里糊涂跟他的儿媳妇出问题的呢？就是因为在剪羊毛的时候，那段经文就说犹大去剪羊毛，跟朋友在一起就吃喝快乐，喝醉了。也就是说古代呢，剪羊毛是一个欢乐的日子，剪羊毛是一个施舍给人的日子，剪羊毛是一个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就是这个很开这个大 party 大派对的这个日子。所以呢，大卫呢平时没有向拿巴要东西的， 他这个时候选择这个他剪羊毛的时候，即使是大卫对他没有功劳，他都应该给大卫的。更何况大卫说，我现在不是白白来跟你讲，我是曾经保护过你们，所以请你给。所以大卫呢，其实是想要在这个时候呢，即使用保护费用来说呢，也是很无可厚非的哈。拿巴的仆人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大卫的仆人来见到拿巴呢，都是很客气的。但拿巴是不领情的，不是这样想哈。对他来说，大卫就是一群轮时混杂的这些帮派分子哈，无家可归流浪的这些来找麻烦的，来跟我要东西。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悖逆主人的人挺多，我岂可将我的饮食给那些不相干的人哈？不但不给，还讽刺大卫，我是大富，你是流浪汉，跟我要东西不给。拿巴很野蛮的，因为他完全没有按照他当时的规矩去做。但问题是，拿巴的野蛮引发出大卫心里的那个野蛮。大卫的深处有个黑暗的地方，在那一刻突然间走出来。这个东西一出来呢，不会去想神要不要我做的，不会去思考神到底喜不喜欢，刀就来了，对不对？就去了，要去做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人的内心是有很多黑暗的。即使一个道德很高尚的人，他有不可告人的挣扎。就像大卫那样，他可以三番四次的不愿向害他的扫罗以恶报恶，非常好的美德，但是见到这个拿巴就一次而已，他就动了杀机，要以恶报恶。其实想想，你跟我不也就是这样吗？你对我野蛮，我也对你野蛮。也许你平时很能够忍耐的，但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就是某一些人所讲的一些话，你就失控了。也许你平时很柔顺温和，像一头小羊，但是因为某个人的一个动作，成了一团烈火。也许你平时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在一个诱惑底下，你成了一个回头一看像个魔鬼一样的人。哎呀，我的丈夫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太太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我的爸爸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的妈妈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我的儿子为什么突然间变了一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我都有个黑暗的一面，就像大卫那样，怎么办呢？我说好消息就是，从大卫的故事给我们看到，人是软弱，需要有上帝的纠正的，而上帝也愿意，也有能纠正人的智慧。所以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来看看上帝怎么样有能力来纠正我们。在诗篇32篇第九节那里有一段我很喜欢的话，我每次读的时候都觉得在讲我。他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驴马，必用绝环臂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顺服。我每次读到这经文，我就觉得我就像那头不能顺服的野马，心里面有太多的自己哈，所以要勒住起来哈。那怎样可以顺服呢？怎样可以勒住呢？只有一个方法，需要有上帝的帮忙。所以诗篇139篇这样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念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就是说，主啊，请你鉴察我，我都不知道我里面的那个黑暗的东西在哪里，但求你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帮助我。接着我跟你说好消息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哪一样那个黑影在哪里，但上帝知道，上帝会来帮助我们去胜过他的。就像大卫那样，大卫已经要做错事了，他让上帝来纠正他，拦住他。那在这个记载当中，大卫最后有没有杀死拿巴？没有。那最后拿巴的结局是怎样？还是死了。 是谁杀他的呢？圣经说是上帝，也就是说拿巴是该死的，但不应该是由盛怒之下的大卫来杀他的。所以大卫如果亲自杀了拿巴，那不是上帝要看到的事情。那么又是谁来拦阻了大卫杀人呢？亚比该。但真正的是谁？是神，对不对？他们两个都同意的，亚比跟该跟大卫都同意。亚比该是这样说的，亚比该说，我主啊，耶和华竟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亚比该自认他来拦阻大卫就是神的旨意。然后大卫听完之后呢，他也 承认，他也称赞这个亚比该，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所以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亚比跟该跟大卫都知道，真正的拦阻的人的那一位是天父上帝，是上帝出手拦阻大卫以恶报恶，而亚比该是被派来的这个使者。亚比该劝大卫的话挺好的，他说你是上帝的受膏者，有更重要的任务在身，而且耶和华必为我主建立坚固的家，因我主为耶和华征战。你是神的人啊，也就 你记得你的身份吧，记得神是膏立你的，记得你是神的，有神的怜悯你的，不要为这些小事情而做跟你身份不相冲、相符的东西哈。你的工作不是报仇，报仇是上帝的工作啊，你不是上帝哈。然后他保证大卫的性命的安全，他说即使扫罗那样追来追去，他都害不了你的性命。所以因为亚比该的这一番劝导，大卫怎样？放下屠刀，他需要神的纠正，而神也用奇妙的方法纠正了他。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上帝纠正他是用了一个亚比该来纠正。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你看看你的一生，有时候你身边会出现一些的人，弟兄姐妹朋友，他们可能是神会用来帮助你去拦阻你做了一些事情的，你要感谢主给你有这些朋友。但这些朋友有时候讲的话你会觉得很难听，但他帮助你，神会用这个方法。所以弟兄姐妹，同样我们需要被上帝来纠正，也只有上帝能够纠正我们，而上帝能够用很奇妙的方法来纠正我们，不让我们心里面的黑暗得逞。有时候他会用别人，所以我们要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些的拦阻。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神的子民，记得神是拣选你，你要记得神的怜悯，不要为一些小事情争辩，而要为神的事情征战。你的工作不是报仇，报仇是上帝的工作，而你不是上帝。我记得 我很早期的时候认识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呢，就是我们当时短宣队去街上派单张，就带他信耶稣的。这个弟兄后来就信了耶稣，然后呢，他后来有一次分享一件事情挺有意思。他这个弟兄是学过功夫的，耍太极的，听说造诣也挺深哈。他后来有一天就分享哈，他有一天过马路，有一辆车就没看就闯这个 stop sign， 就差点把他撞了，还扒他，所以他就很生气，你知道吗？明明是你错，为什么还扒我？就跟他理论起来哈，对方就很说你怎样怎样，然后这个弟兄就想动手啊，太极高手了，但后来他想了想，对方也是一个，他是香港人，所以对方也是个讲，也是中国人，也是讲广东话的，一个很早期了，大概20来年前。然后他就说，当他想动手打他的时候，突然间想起我是个基督徒，算了，然后就跟他说，你今天运气真好，如果你碰见我还没有信耶稣，你完蛋，今天我信了耶稣，不跟你计较，走掉。弟兄姐妹，我挺欣赏这位弟兄的那一刻所做的事情哈。 没有做他本性想做的那个黑暗面想出来的那个东西哈。看在我是基督徒的份上哈，我放你一马哈，不跟你计较，走掉。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人心里面有个很难对付的，那个往往是自己，因为人往往有黑暗的那一面，就像大卫那一样，一出来他都不知道，回头一看才发现像一头野兽一样。所以人需要有被上帝的纠正的机会，而也只有上帝才有纠正人的这个智慧。但你我可以放心的是什么呢？被上帝纠正是好事，因为我们如果被上帝纠正才能征服自己，而能征服自己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王者。就像大卫那样，他被纠正之后，他才有资格成为上帝要他成为的君王。我告诉你，人的内忧，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内忧外患哈。你可能说，哎呀，牧师，我现在就在内忧外患当中，那我挺同情你的。但我要告诉你，内忧比外患更难处理的。外患是什么？外患就是外面的那些嘛，人家的攻击呀、啊，对不对？别人加租给我的困难呐、啊，生活的压力呀、啊。Mortgage 太大了，不知怎么付啦、啊，哈、啊，这个外患哈、啊，内忧是什么？啊、外患，我跟你说，无论多困难呢，都能够解决的。我觉得人的这个忍受患难的能力是很强的，你有没有发现？只是我们今天可能比较舒服了一点，不知道。如果你问我们老一辈的、上一辈的那些人，他们经过的那患难，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活下来的。好，但是他们就是有那种毅力的。我记得有一次跟我爸聊天，我很喜欢听故事的，我就问我爸，你年轻的时候你就在那个森林里面长大，我爸从小是 baby 就在森林里面挂在树上长大的，听说。因为我的祖母生他之后就走了，所以就是我的祖父就什么都不懂，一个年轻小伙子20岁左右就把他带到婆罗洲岛的大树林里面去种东西。后来我爸长大之后呢，就什么生意都做，听到哪里有钱赚就走。他说最危险的有一次呢，就是在文莱啊，就是在马来西亚这个婆罗洲岛那种河啊，那种河是很宽的，水流很急的，而且很多鳄鱼的，你知道婆罗洲岛鳄鱼很凶的。然后呢，他们就漂浮就过河的时候呢，每个人就抱这个一个桶，那个油桶之类的小桶，就是万一船翻了之后呢，然后里面还放了一点米哈，就是他们粮食哈，然后就漂浮看能不能，就是他说有一次船真的翻了，然后飘啊飘啊，鳄鱼就在旁边了、啊，这个活下来，我听了之后我都全身鸡皮疙瘩，你知道吗？但那个时候的人觉得很平常的，为什么呢？这些外患其实对我们来说呢，我是觉得还可以面对的。你可能面对过很多的苦难，你今天跟你的后辈说，他们都不会觉得你很勇敢，在那个时候来说不觉得是什么，对不对？但内忧就很不一样了。内忧怎样？内忧可以使人的睡不着觉啦、啊，忧虑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内忧比外患更难处理哈。但我又告诉你，人的个性比内忧更难。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里面的那一个，你要知道，大卫是个很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发现大卫竟然成为一个不配做王的人。他仍然有上帝需要塑造他的地方。借着亚比该的阐明给大卫知道，你要尊重你君王的身份。亚比该对大卫的说法就是，我主你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心良心有亏。也就是说，你眼光放远一点哈，你将来做君王了，如今你虽然只是游击队的一个头目，但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一国之君，那时你千万不要因为这件滥杀无辜的事情影响你做王的正当性。所以你要定睛在 神的那里，不要一时让情绪愤怒占了上风。也就是说，大卫你是上帝的受膏者，但你不应该是在登上王位后才有泱泱的君王风度。所有生命的磨难都是为了要训练你做优秀的君王。所以弟兄姐妹，做基督徒的生命你千万不要以为是一步登天，一信了耶稣我就180度转变，我是一个完美的人。但你要知道，上帝可以帮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天天的交托，天天的被塑造。好处就是从大卫的例子我们看到，上帝是愿意来纠正他的，上帝愿意来拦阻他的。所以求主来让我们身边出现很多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属灵的人来帮助我们走在正途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求主给我们有智慧，给我们有忍耐，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还记得这个主导文，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留意看那个小字，凶恶呢指的是那恶者，就是说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位魔鬼恶者，对不对？以致我们不被自己所胜，让我们被主来引导，制服自己的心，做神真正的儿女。好，今天我给你们的经文，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意思是什么呢？弟兄姐妹，真正的英雄是能克服自己的，特别是克服自己的怒气，那个黑暗。真正的王者，真正做王的是能征服自己内心的人。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克服我们的那个黑暗的那个层面。也许你今天有曾经试过大卫那样的遭遇，你被人蒙骗，被人陷害过，被人诬告，被人误会，被人冤枉，被人不谅解，一番好心招来人家攻击你，好心服侍不被接纳，关心人反被人说你有动机，你受伤了，你不满了，你自怜了，你愤怒了，你里面的黑暗面起来了，你阴影起来，野兽起来了，你失控了。这个时候你要记住，你要重新拿起你信主的时候的那种单纯的信心，不要让自己的生命里面的那种愤怒，不要随便自己去报仇，被这种愤怒控制住你。因为你要知道，报仇其实不是最带给你安全的东西，真正的安全感，最大的安全，最大的保安全感是从神保护你而来的。这种安全感可以帮助你胜过一切的苦楚。就像大卫回头一看，哎呀，大卫说神为我伸冤了，一切的委屈，人的迫害，人的辱骂，靠着主来胜过。它可以使你胜过你心里面的黑暗，它可以帮助你免于愤怒，免于自怜，它能够让你胜过自己，让你活出上帝儿女的使命。弟兄姐妹，你知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君王的儿女，你是有君尊的祭司。但我们怎样才可以真正做王者呢？君王的儿女呢？就是一定要胜过你自己，让主来塑造我们的里面，让这个黑暗的野兽的被一层一层的挪去。即使有还有残余的，当他出来的时候，也求主来帮我们把这个挪去。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透过大卫亚比该的这个事情，让我们看见人其实并不完美，人其实有很多的黑暗，包括我们自己就是如此。 但我们也相信你是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神。求主你就让我们能够被你的保守，不至于做那不该做的事情。当怒气发作，当不该说的话临到口中的时候，主啊，求你叫我们能够有机会吞回去。求你叫我们能够对人有恩。求你让我们在跟我们的配偶、亲人、朋友、同事、弟兄姐妹或者是外面的相处的时候，我们都不会让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一时的愤怒来去破坏了我们的关系，让我们往往都在你的保守底下。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